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习会前夕，国会提出10项诉求，要求北京停止所有台海军事行动。
耶伦希望在旧金山与何立峰进行实质性会晤。
以色列总理说，不寻求统治加沙，但要有部队进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必要时将进一步升息，以降低通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一名美国军官与维安消息人士说，伊拉克境内周四一天就发生了3起锁定美军的攻击，所幸无人伤亡。不过这是以哈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遭遇最广泛攻击的一天。路透社引述美国军官与2名维安人士的话说，当天上午，美国为首的盟军车队在伊拉克摩苏尔水坝附近被人以土制炸弹锁定。这次巡逻任务由伊拉克的反恐部队陪同，过程中造成一辆巡逻车受损。同样在当天上午，一架无人机飞向巴格达以西阿萨德空军基地的美军与盟军，但是在抵达目标之前就被击落，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或设备受损。据美国官员匿名说，仅过去的24小时就有4场攻击锁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造成3名美军身受轻伤，但是没有大碍，目前已经回去执行勤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不会寻求在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战争后征服、占领或统治加沙走廊，但必须有部队可以进入此地，必要时可以防止武装分子的威胁出现。内塔尼亚胡当天告诉福克斯新闻，以军在加沙走廊进攻哈马斯的表现极好，我们虽然不寻求统治加沙，不寻求占领，但寻求给他和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内塔尼亚胡说，加沙需要组成文人政府，以色列将确保10月7号哈马斯的突袭事件不会重演。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部队，如有必要将进入加沙并击毙歹徒，因为这是将能防止类似哈马斯的组织再次出现的关键。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在战后需要看到加沙地区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的重建。
在下周拜习会登场前夕，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为首的13名共和党成员本周联名致函总统拜登，呼吁他要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与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根据委员会周四公布的信函副本，这10项诉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线东部进行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国海空资产进行拦截或几乎碰撞行动，并释放所有遭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立即让所有面临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此外，在香港问题方面，国会议员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并撤销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人的告诉。国会议员强调，如果习近平未能达成诉求，拜登政府必须停止僵尸接触，改采用更果断的姿态，以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
周四，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对退伍军人事务部依赖中国医疗产品的情况展开调查。共和党高层质疑，退伍军人事务部迟迟没有切断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风险的供应链。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博斯特在信函中说，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持续向中国采购几千种医疗设备，至今没有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议员们写道，如果不妥善解决我们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和国内生产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卫生供应链将面临被中共操纵的风险，这将危及美国人在紧急情况下的安全。议员们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在本月底之前提供文件和相关信息，并要求退伍军人事务部说明是否已经评估、研究或采取行动来加强美国的医疗供应。
据欧洲联盟周四宣布，欧盟将分别对美国热门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和中国 TikTok 展开调查， 以了解两个平台目前采取了哪些行动来确保未成年使用者的安全。欧盟执委会指出，他们已经正式发函给 TikTok 和 YouTube，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这是依照欧盟数位内容新法来启动相关程序的第一个步骤。欧盟执委会说，他们想知道 TikTok 和 YouTube 为了不违反欧盟的数位服务法而采取了哪些行动，尤其在儿童身心健康面临的风险方面。这两个平台最晚必须在本月30号前回复欧盟。如果违反欧盟的数位服务法，相关企业将面临最高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说，如果情况需要，美联储准备进一步升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到 2% 的长期目标。鲍威尔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中说，我们知道实现 2% 目标的持续进展并不确定，通胀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假象，如果进一步紧缩政策比较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去做。一周多前，美联储才在连续第二次会议中投票决定把利率维持在22年来的高点不变，引发外界预测升息循环可能已经告终。鲍威尔说，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致力于实现足够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但我们没有把握已经实现了这种立场。这番话显示，美国央行仍然担心未来通胀再次加速。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期货交易人目前预估，美联储在12月举行的下一次利率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超过 88%。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美各地中国民运人权团体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习近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公司周四在官网发出公告，说最快将从今年12月1号起开始删除超过两年没有使用的闲置账户，用户要留意官方寄送的电子邮件通知，账号一经删除就无法复原。谷歌公司还指出，如果账户因为闲置而遭到删除，资料将无法复原，也没有宽限期。如果用户希望保留闲置账号，只要在登录期间执行七项活动之一，就不会被删除。七项活动包括读取或传送电子邮件、使用谷歌云端硬盘、观看 YouTube 影片、分享相片、下载应用程序、使用谷歌搜索或使用谷歌邮箱账号登录第三方应用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超过两年没有使用，只要符合特定条件，仍然属于有效账户，例如曾经被用于购买谷歌产品、应用、服务或有效的订阅项目等。
社交平台公司 Meta 周四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允许用户将他们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连接到亚马逊，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点击动态中的促销活动来购买商品。亚马逊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顾客将首次能够在不离开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情况下购买亚马逊的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做广告的产品，并在亚马逊上结账。作为新体验的一部分，美国客户将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精选亚马逊产品广告上看到实时定价、Prime 价格、送货预估和产品详细信息。据了解，2021年苹果 iOS 的隐私变化让社交媒体公司更难锁定目标用户，此次更新对 Meta 的业务造成了重大打击，导致该公司去年股价下跌了 64%。
最近微软公司的员工不被允许使用人工智能 ChatGPT。 微软在内部网站的更新中说，出于安全和数据方面的考虑，很多人工智能工具不再提供给员工使用。微软说，虽然公司确实投资了 OpenAI， 而且 ChatGPT 也有内置的保护措施来防止不当使用，但这个网站仍然是第三方外部服务，这意味着由于隐私和安全风险，使用它必须谨慎。这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外部人工智能服务，例如 Midjourney 或 Replica。 微软最初还表示将禁止 ChatGPT 和设计软件 Canva， 但后来删除了公告中包含这些产品的一行内容。 微软在一份声明中说， ChatGPT 的暂时封锁是对大型语言模型系统进行测试时出现的错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的前一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在旧金山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天的会谈，为下个礼拜的拜习会预先铺路。耶伦强调，他希望能就美中经济关系、中共的补贴行为以及全球债务减免等问题与中方进行公开和实质性的讨论。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长耶伦在旧金山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会晤。根据财政部公布的讲话稿，耶伦表示，他希望就美中经济关系、北京的补贴行为以及气候变化和全球债务减免等问题与中方进行公开讨论。耶伦说，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通过公开和实质性的讨论来建立坚实的基础。他再次强调，美国无意与中国脱钩，美中经济的两面分离将对两国和世界造成经济灾难。耶伦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关系，使两国长期受益。同时，他也对北京禁止美中公平竞争的政策表示了担忧。目前，拜登政府希望通过领导人会谈来限制美中紧张局势，并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但是，耶伦有试图淡化会谈可能取得任何突破的期望。耶伦提到，他期待讨论应对从气候变化到低收入国家债务困境等全球挑战的合作，并补充说，美国都有义务在这些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此外，他也准备讨论美国的国家安全限制计划，包括限制某些技术出口到中国，以及美国的对华投资限制行动，强调美方欢迎与中方进行公开和透明的对话，进一步了解中方的想法和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下周将到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尽管北京还没有正式宣布这项消息，但美国之音报道，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已经准备好向习近平表达抗议。请听报道。
加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是许多华商聚集的美国城市，在习近平这次美国行期间，这两个城市会有很多民主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前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场及周边区域进行抗议。美国之音报道，目前已知，包括中国民主党、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在内，还有西藏、香港、越南、菲律宾等社区，大约有数十个民主人权团体将前往旧金山抗议游行。另外，在这次 APEC 会议期间，美国各地包括西雅图、拉斯维加斯、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等城市也会有大批民主人权人士前往旧金山参与抗议活动。在此之前，11月7号已经有59个人权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拜登总统在 APEC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交谈时优先考虑人权议题。他们敦促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传达美国将追查中国的危害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行为，要求释放彭立发、徐志勇、丁家喜、黎智英等良心犯，敦促中共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强迫失踪等信息。旧金山湾区反西抗议活动总协调人赵新表示，我会全程参与抗议活动，从10号开始的抗议旗包子暴政车队游行，到11月下午的中国国事会议新闻发布会研讨会，从14号到17号的 APEC 会场抗议活动，我都会全程参与。据悉，习近平将与拜登总统会面，讨论经济发展、气候合作、军队控制和海事等一系列问题主要议题。同时，习近平也将出席11月14号到16号的美国商界高管的晚宴，并会见一些美国大企业的高管。此举被认为这次访美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安抚外国投资者。以上新闻 由东海播报。
目前，美军正在夏威夷举行历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加强印太地区的防卫态势。与此同时，美军正在采用新的策略进行印太防御和威慑部署。请听报道。
目前正在夏威夷举行，预计本周五落幕的军演，是迄今为止在夏威夷举行的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包括来自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的5000多人以及新西兰、印尼、泰国、英国士兵都参与了这次演习。在美国空军的支援下，参演人员在岛屿丛林环境中练习与拥有先进装备的敌军进行战斗，具体项目包括伞兵空投、远程空中攻击以及空中和海上补给等。1996年，美国曾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回应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使北京被迫让步。如今中共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因此美军正在采用新策略进行印太防御和威慑部署。其中展现的新策略就是将军演重点投放在类似中国外海的岛屿上，部署小型地面机动部队。第25步兵师指挥官伊凡斯少将在瓦胡岛惠勒陆军基接受 military.com 采访时表示，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兵力的重要性。这首先需要夺取和守住阵地，建立一个行动基地，并在那里巩固成果，保护和守住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然后引入更多战斗力。虽然官方并未宣布演习针对的特定对象，但国防部上月在国会提交的报告中重申，中共据信是步步进逼的挑战，也是唯一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美国竞争对手。尽管中共海军拥有的船舰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现阶段其能力仍不及美国海军。中共只有3艘航空母舰，而美国除了拥有11艘航空母舰，还有其他优势。不过，中共主要关注附近海域，而美国海军分散在全球各地运作，一旦台海爆发冲突，许多美国资源需要时间才能抵达该地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说以色列将在加沙北部开始实行每天4小时停火。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与印度举行2+2会议，推进伙伴关系。
白宫说，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将开始实行每天4小时的停火。
美国预算持续僵持，联邦政府月中再次面临关门。
布林肯访问韩国，共商向朝俄施压。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美国和印度今天在新德里举行2+2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幕致辞中提到，美国与印度在半导体、先进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他重申，美国正致力促进一个自由繁荣的印太地区，包括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与印度、日本和澳洲的伙伴关系。国防部长奥斯汀说，面对迫切的全球挑战，美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必须寻找共同目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与美国在构建共同全球议程之际，也打造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印度国防部长辛赫则认为，防卫关系是印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会前新闻稿说，双方部长将推进印美伙伴关系的未来路线图，评估区域议题，并就共同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包括加强双方在多边平台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等框架的合作。
以色列军方10号说， 叙利亚一个组织出动无人机击中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一所学校，以军随后予以反击。背后有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9号说，他们已经朝以色列南部发射弹道导弹，但是没有提到无人机。以色列则表示，以方的防空系统在红海上空拦截了一枚导弹。由于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近期以色列击中加沙医院和难民营的消息不断传出。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9号警告，战争规模的扩大已经无法避免。联合国9号一份针对以哈战争可能长期冲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报告示警，这场冲突带来的社会经济震荡恐怕使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陷入贫困，发展倒退十多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周四说，美韩对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布林肯与韩国外长朴振讨论了威慑战略延伸，以应对朝鲜挑衅，这包括动用核武力量的可能性。朴振和布林肯还讨论了朝鲜发射间谍卫星的企图，并敦促朝鲜取消这项计划。此外，布林肯还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尹锡悦说，过去一年半，韩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牢固确立。他强调，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将捍卫关键价值观，并与美国密切合作，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会议记录，布林肯和尹锡悦承诺在延伸威慑方面继续密切合作。这是布林肯两年半以来的首次访问韩国，也是他更广泛的亚洲之行的一部分。他还访问了日本，并将前往印度。
在拜习会11月15号登场前夕，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11月8号写信给拜登总统。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在周四对外公布的信函中，要求拜登总统利用这次机会向习近平提交一个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讨论政治犯问题为何对美国和美中关系是一大关切。信中还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及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11月7号的时候，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迈考尔也发表声明，向拜登提出相同的呼吁。他说，遭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应当是白宫最关心的事，但当局在确保他们获释上缺乏进展和能力，令人深感不安。
美国国会9月30号赶在政府关门前最后一刻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支持政府运作45天。如今离这笔应急款项到期只剩一周左右，国会预算僵局仍毫无进展，联邦政府再次做好关门准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指出，由于共和党内极右派为了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开支，已宣称对任何避免政府关门的权益法案杯葛到底。白宫管理和预算局9号要求相关联邦机构做好应对今年第二次面临关门的准备，应对11月17号届时可能几百万公仆不得不无薪工作或放无薪假。如果联邦政府被迫关门，除重要的基础运作之外，大多数联邦医疗保健、教育、科学研究和劳工计划都会陷入困境或停摆，大约200万联邦机构雇员的工资将中断，而其中一些人要被迫无薪上班，包括机场的行李查验人员。全美130万现役军人也必须继续留守岗位，等到国会通过预算再补领欠薪。
民主党在联邦参院掌握多数的现况明年将面临挑战。重量级参议员曼钦周四宣布不寻求连任。曼钦离开参议院后，民主党必须保住所有席次并另添一席，才有可能在2024年维持目前51比49的多数。另一种可能是保住所有席次并保住白宫，以便在表决票数持平时让副总统贺锦丽投下关键的一票。民主党想在保守的西弗吉尼亚州选出另一位联邦参议员将会相当的困难。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近69%的选民支持前总统川普而不是拜登。外界纷纷猜测曼钦未来是否可能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76岁的曼钦说， 我将进行全国旅行，发表谈话，看看是否有兴趣发起一项运动，动员中间派让美国团结起来。我们需要找回美国，不要让分裂的仇恨进一步撕裂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将开始实行每天4小时的停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在12月7号到8号访问中国，并举行高峰会，预料会谈到欧盟正在进行的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欧盟此前表示，要对中国实施去风险化，减少在关键项目和供应上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减少中国获得先进技术来用于军事项目上。但同时，欧盟又指出不会和中国脱钩，想保持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想维持企业向欧洲销售产品。报道说，这次欧盟和中国举行峰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可能是欧盟正在进行的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此外，欧盟一直要求中国解决几个难题，包括在中国的企业向境外传输数据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今年10月正式立案，对中国政府涉嫌非法补贴电动汽车进行贸易调查，调查将在13个月内完成。启动调查9个月内，可以对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施加暂时性的反补贴关税。
市场再度传出，全球最大资产管理业者贝莱德规划推出以太币 ETF。消息一出，激励以太币飙涨，以太币今天报价也突破2000美元关卡，抢走了比特币的风头。瑞银分析师马尔科姆说，贝莱德、富达和景顺等重量级真实货币管理公司已经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并为审查通过做好准备。与其很快 Grayscale 的 GBTC 基金将被允许转型成为现货比特币 ETF， 推动市场买盘再次涌现。而欧洲银行业管理局也启动关于稳定币和其他数字代币发行方的资本流动性要求的公众征求意见。另外， USDC 稳定币发行方 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也正在考虑在2024年初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路透社指出，迄今为止大约有10几家 ETF 供应商已申请创建现货比特币 ETF， 或将现有产品转换为现货 ETF， 从而帮助推动了加密货币近期的上涨。市场预期投资机会会进一步采用比特币，渴望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美国劳工部11月9号公布，经季节性调整后，截止到11月4号为止的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前一周的修正值减少3000人，到21万7000人，好于经济学家平均预估的22万人。截止到11月4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4周移动平均值比前周的修正值增加1500人，到212250人。经济研究咨询公司万神殿的首席经济学家薛福德森说，以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招聘意向指标来看，私人企业工作职位的增加近期一直维持在大约每个月20万人左右。美国第三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季率增长4.9%，创下近2年来的最大增速，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吃紧导致薪资上涨，提振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相比今年前两季分别增长2.2%和2.1%。美国以实质 GDP 年化季率衡量经济增长，认为它更能反映出经济的趋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昨天宣布，从周四开始，以色列将固定在加沙北部地段实行每天4小时的停火，以帮助当地民众撤离。而联合国和其他援助组织 目前正在南北分界线的南侧提供饮用水和高能量饼干。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四宣布，从周四开始，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将在加沙北部地段实施每天4个小时的停火。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宣布了这一消息。科比说，停火将给巴勒斯坦人一些时间，利用两处人道主义通道逃离，这对减少战争代价具有重大作用。科比说，我们已被以色列方面告知，在暂停期间，在这些地段将不会有军事行动，这个程序将从今天开始。他补充说，暂停的想法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讨论中被提及。美国负责中东人道事务的特使戴维·萨特菲尔德对记者们表示，他希望短时间的暂停将帮助撤离受伤的平民以及外国公民，但他强调，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开始，我们明白需要做的还有更多，而且必须立即去做。此外，联合国警告加沙南部人满为患，避难所无法容纳新来的人，而加沙230万居民中约有2/3流离失所，他们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卫生条件以及缺乏水和燃料的问题。联合国举例，像是汉尤尼斯的一个避难所容纳了2200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至少600人共用一个厕所。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传染病在加沙迅速蔓延的风险正在增加。由于尸体在建筑废墟中腐烂，医疗、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也受到严重破坏，包括小儿腹泻等病例急剧增加。疥疮、虱子、皮肤和上呼吸道感染正在呈现上升趋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19周年之际，由全球退党中心和著名导演李军联合制作的《三退精神觉醒运动》调查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将于美东时间11月26号在干净世界平台 ganjinworld.com 全球公映，推动中国全民三退的高潮。请听报道。
《四亿人的觉醒》纪录片9月17号在纽约举办全球首映会，随后洛杉矶、旧金山、台湾等世界许多华人聚集地先后举办了当地的首映会，观众家评如潮。纪录片的内容是导演李军历经3年的时间，调查了来自欧洲、澳洲、美国、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10多位一线的三退义工，采访了多位历史学家、学者、资深媒体人以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透过视频让人们看到，真实地感受到这段震撼人心的历史。退党运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众精神觉醒运动。2004年11月18号，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迅速掀起全球三退大潮。近20年来，截止到今年10月份，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的退出中共党团队，也就是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2亿人。随着觉醒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三退运动正在演变为全民参与的运动。三退义工由早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由法轮功学员组成，到现在很多觉醒的中国人也自发主动地充当三退义工，包括民主人士、反共人士、走线出来的华人等等。觉醒的华人在亲朋好友之间也互相传播三退的信息。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容今年7月份在三退人数达到4.16亿人时表示，退党运动是解体中共这一毁灭人类的邪恶势力最和平、最有效的方式。这部三退精神觉醒运动调查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将于美东时间11月26号在干净世界平台全球公映，链接是 ganjinworld.com， 可订阅干净世界的李军工作室频道。李军是原中国纪录片协会会员、国家级编导，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他来到美国后拍摄了3部纪录片《活宅十年调查》《七世为火》以及《四亿人的觉醒》。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我们的节目关注城市每个社区，
我们的声音覆盖湾区每个家庭，
我们以最真诚的心为湾区华人提供真实的时事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我们是希望之声媒体集团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
希望之声还有数字媒体推广平台，我们有专业的制作和推广团队，可以为客户制作网站、做展示广告、社交媒体广告，并制作高质量的视频，
还可以在干净世界这个高速发展的平台上做推广，帮助客户把利益最大化，实现品牌价值。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字全媒体平台期待与您携手合作，为您的生意增加推力，共创双赢。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